天证道的经文有两处，分别是在哥罗西书3:22-4:1和帖撒罗尼迦后书3:6-15。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里那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这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工作观归正的最后一讲啊。在前边的两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讲了人为什么要做工，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被造的特质。这个只有圣经里边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为什么是一种工作的生命。不工作，我们一方面环境上不允许，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很难受，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人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所以人一定要工作，因为我们是按照工作的上帝，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管理宇宙万物，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规定规则啊，这个如此的和谐，因为这是创造物的主他所命定的。而我们这些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被造的被造的位分也是在管理的位分里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以后说，这一切神都要交托我们来管理。然而当人犯罪背叛远离上帝以后，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本的位分。虽然我们的生命还有上帝的形象，但是这个上帝的形象被破坏，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就失去了方向。那我们工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工作成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极大的重担啊。所以这个也是神也说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直到你归了尘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没有意义。我常常跟我相信今天也是有第一次来的慕道的朋友啊，这里我知道刚才我们谈话的有一位女生啊，我们谈过几句话，我就知道这是第一次来教会啊。当我们刚刚接触或者我们来谈福音的时候，我通常会问一个问题， 我也敢于问这个问题，挑战这个问题，就是我敢说，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不从圣经里边，你一定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那你知道你存在，你知道你好像也应该活得好，可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存在啊，甚至于也不知道我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啊，更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价值意义的根基础到底在什么地方，没办法知道这个。因为我们人离开上帝以后，我们人已经无法自己赋予自己这个意义了，所以因为在这个意义地位上的失去，使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生活的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劳苦，人生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而且当我们努力到最后，等待我们的是有一口棺材还好啊，很多时候甚至于可能导致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啊，所以我们人生的劳苦和悲剧成了一个我们人生的主调，所以人生不如意就变成十有八九的情况。那么我们工作变成一个无奈，变成一个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做的一种事情，而且大部分的人很难真正的去享受我们的工作，或在工作里边得到我们该得到的回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爱我们的上帝是主动的啊，因为爱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就知道，不是等到孩子向我们伸手我们才给他们预备什么。一个聪明的父母通常情况下在孩子没有开口之前的时候，你就早就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然后你就预先给他们准备了，付出代价来帮助他们来实现他们的人生。那么这个父母的爱，我们说是不需要教育的，是本能的，是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反照。所以神在我们犯罪背叛离开他失去意义的时候，他主动的来找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来重新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那么在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里面，在以弗所书里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把我们的起初被创造的那个地位重新恢复，使我们的人生得以归正。所以我们今天来崇拜啊，今年我们的信息叫做观念的归正啊，各方面的观念的归正。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走错想错做错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了机会，可以在这个错误可以归正啊。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里边来归正。观念的归正很重要啊，因为人是一种观念性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呢是受着我们的观念啊，我们里边的思想来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导。所以在这个指导思想的归正啊是特别重要。所以当我们身份得以归正以后啊，原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不是没有意义的，原来我们在这世上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只是吃了睡睡了吃的这样的一个只是存在的生命而已，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目标的，有结果的，最后还是要这个结果要带进永恒的啊，我们不仅仅有今生。保罗说了一句话，使徒保罗啊，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活着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基督徒就比众人更可怜啊！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活死了就没有了，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多少时间了，吃喝快乐玩乐吧，是吧，干嘛这么认真还坐在这里读什么圣经，不要读了，出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对吧？不是的，我们人知道我们死亡我们要有一个交代的对象啊，我们而且死亡不是人生的最终结局，我们死亡之后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所以我们今生因为和永恒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今生才有了价值，我们今生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我们是一个要为将来更远的人生要做一个准备的工作。当主耶稣把这样的身份 把这样的盼望重新带进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感谢主啊，刚才我在看这个咱们做这个投影啊，是上个礼拜我们的洗礼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平民做了是吗？啊，平民姊妹就在里边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成了新造的人了啊，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了。那么这个新的开始不是完全的新，这个新的开始实际上是亚当的时候，神一开始造我们的时候已经要给我们了，但是失去了，现在我们要重新得着啊，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不再像以前在没有意义，在生活在世界上只是劳苦叹息啊，转眼成空啊，人生就是一场空，完了以后等待着我们的死亡，恐惧无限的缠绕着我们，不再是那样的人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是与永恒联系在一起的。哇，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的人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很多很多方面的不一样。那么当然，我们的工作观也开始不一样。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因为这个工作观的归正啊，这个它的内容太多，我们很难用一处的经文把它全部涵盖过来啊，就算两处经文也无法完全把它涵盖过来。那么我们只用这两处经文作为一个例子来看一看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的生命归正以后，作为一个人，我们该怎么工作，用什么态度工作，在哪些方面都怎么个做法啊，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很明显保罗在这里针对着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不按规矩而行啊，这些人不按规矩而行。明显的这里边说呢，他们的不按规矩而行是什么怎么不规矩了呢？是他们中间有人不肯做工。但不做工，还倒爱管闲事啊，这个说这个不行啊，因为每天都有时间嘛，你不去工作，你剩下的时间你就是不做正事，就乱做事是吧？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人生呢容易走极端啊，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追求金钱。追求地位，追求名誉，追求知识，追求什么东西，我们 extremely 努力啊，到那个地方去，哎呀，拼命去赚，很辛苦，很多人辛苦了一段时间回来抱怨，哎呀，做人太累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传福音啊，别那么累嘛，信耶稣吧。啊，信耶稣就不那么累了，在主里边有平安，说真的，信耶稣，耶稣从天上给我掉馅饼吃吗？啊，好了，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就什么都不做，天天祷告等着上天堂。啊，这都是错误的观念啊，不平衡的不准确的观念。我们说为什么要信耶稣？有人说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啊，所以我一听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们的目的就是那种追求外在的目的性太强了啊，这个利益观念太强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是使我们整个的人生得以归正啊，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归正，本来就应该归正啊。这个就像以前我不认我爹妈了是吧，我现在为什么要认爹妈？本来就应该认爹妈嘛，是吧？是我们能够所有的在关系里边能够归正，然后我们在生活上，在所有的关系里边该做的事上都应该归正。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基督徒作为一个人啊，做基督徒首先要做人呢，是吧？你不是来做一个宗教徒，好像你这个今天有人看到我很奇怪，哎，今天怎么穿上西装了？啊，我说因为今天是圣餐啊，这个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于主对我们所付出的恩典代价表示一点重视啊，所以呢就稍微正规一点。 到了 midterm 来以后啊，因为太多时间我们太自由了以后，反而容易使我们对于信仰上有一种忽略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适当的归正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啊。所以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工作啊，在这个认识这个我们工作的价值里面呢，我们要想我们的身份啊，在耶稣里边得以归正以后，我们就明白我们该做什么了。我们不像以前那么随便，不像那么以前那么人生没有方向，不像以前我们在世上那么无奈。当我们有了方向以后呢，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更热情的，更殷勤的。所以这个使徒彼得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因为我们人生有了方向了，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殷勤。我们跟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人表现出来的更加的是热情。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边呢，有一些人他信了主以后就开始什么都不做，懒惰啊，凡事都等着上帝来祝福我啊。保罗说，使徒就吩咐说，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远离他，因为他不按规矩而行。甚至于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等待的人生，而是一种积极热情努力的人生。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人问了，那么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去打拼赚钱要追求世界上那些成功吗？不是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不是要走这样的人生道路吗？是的，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不一样了以后，我们整个做工的意义和价值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叫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带着到永生里边去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带去。这个包括这个物质的世界将来有一天都要结束，我们的肉体也带不了去，只有这一生我们的果效要带着跟我们一起去。这一生的果效包括着我们在工作里边操练的成熟，包括着我们在真理上的认知，包括着我们在关系里边的认知，包括我们自我生命的成熟，自我约束力成熟力，理解力，各个方面，这一些东西要带着我们要带着一直到永生，到永远，到天家那里去。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带不了走。那么从我们将来要带走的那些东西里边，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要为什么努力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为地上的钱财努力，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宝当然不是指的金钱啊，这个是指的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国度里边去，能够带到他那里去的啊。所以你今天在地上你攒了很多钱，到最后你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攒的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所做的一切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主耶稣说，今天在世上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够用的就可以了，是吧？我们在这里还是讲这句话啊，就是有用的钱，你用得着的钱啊，帮助你的钱是肌肉，是吧？你多余的钱，用不着的钱是肥肉，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热情呢，不再是在世上像世人一样的追求，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追求，是可以带到永生里的那一个追求。那么这一个追求呢，在我们的工作里边要体现出来。基督徒信主以后，有人说，主耶稣的命令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对吧？这个，那么是不是只有做牧师、做宣教士、做全职的工作才算是做主的工呢？不是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和托付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而活的人，所以新受洗的六位肢体，要知道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而是我们受洗把过去的自我已经埋葬了，告别了，然后我们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人。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和这里站在这里讲道的牧师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有什么平信徒、神职人员，没有这个区别，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永生上帝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民，在身份本质上完全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的职分上、分工上不一样。圣经甚至用了这样的描述，他说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呢，好像基督身上的肢体一样的，这肢体哪能都是一样的呢，是吧？如果大家都是手，谁来走路呢？大家都是耳朵，谁来说话呢？所以我们是有这个身体的分工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的不同，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刚刚受洗信主的，你说我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连自己是门徒是咋回事还没弄明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新约的这个教会里边呢，强调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是祭司，人人皆祭司啊。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凡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里边，因为祭司是世袭的啊，凡是生在祭司家庭里边的人都是祭司，但是他有祭司的位分，没有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你的身份、你的位分是祭司，但是你的职分不是。那必须要受过严格的训练，经过最后的考核，然后到30岁，你才能进祭司的职分啊，在那个职分上来做。在这之前的时候，你不可以啊。可是你就是生下来，一般被数点的是一个月以后啊，在祭司家里边的。一个月以后他就是小祭司了，然后他整个穿的服装、吃的衣、吃的饭，这个受的训练完全是祭司的那一套东西。可是他不能尽祭司的职任，也就是说他只是学习到了献祭，到了这个祝福祷告，到了教导律法的时候他不行啊，他只能是一个帮助者啊，在旁边，他不能作为一个主持这个就是做这个职分上的人，他还不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在侍奉的里面也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人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做牧师呢？我说但愿每个人都做牧师，对吧？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真是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传福音能够好好的把福音讲清楚的人太少了啊！所以我们盼望着弟兄姊妹快快成长啊，我们中间能够成长出更多的能够被神呼召出来，能够全时间这个为拯救生命、为拯救灵魂工作的人啊，那这是美的、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需要过程的啊。这个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圣经甚至也说，初入教的他不可做监督啊。我们盼望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成熟到可以做监督的程度，可是这个不行。客观的事实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因此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按规矩而行，按规矩而行。那么这个规矩就是说，我们在什么程度里边，我们说什么程度的话，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托付的，我们就做什么事。那么你说我们刚信主的人就不能传福音吗？非常能传福音啊！我就是上个礼拜刚刚受洗的人，这个礼拜已经带新的人来教会 已经开始回去传福音了，已经开始为主做工了，没有问题。你在你的工作的单位上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是吧？你在主所差遣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完全可以为主做见证。有很多刚刚受洗的人啊，在家里边是第一个基督徒，你在家里边就可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是吧？这个很辛苦，在家里边是更辛苦的，但是那仍然是传福音，仍然是可以为主做工的。那不一定你非要成为一个牧师传道，成为一个宣教士，你才能为主做工。因此呢，我们生命到了什么程度，就说什么程度的话。那么现在在座的各位，大部分的人还要在世界上来做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做工作的人，我们用一个什么心态，什么目的，为什么，怎么样来在你的具体的工作里边来做工。笼统的讲比较麻烦啊，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这里呢，他大概给了我们一个规范啊，这里说做仆人的，这个做仆人的呢，不是今天我们雇来的仆人，这个在原文里边是奴隶啊，这个你是一个奴隶，你要服侍你的主人，要怎么去服侍。那么今天我们没有奴隶了啊，我们或者是一个公司的雇员，或者我们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啊，这里不再说是你们做主人的，那是拥有奴隶的人，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拥有奴隶的奴隶主了，我们可能是一个公司的总管，或者说是一个部门的经理，或者说是一个不知道我们中间将来有一天能够做这个澳洲的总理啊，这个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我们在世界上来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包括着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服事，其实原理是完全一样的。那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呢？我不知道啊，我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描述好了。比方说，我是一个餐厅的厨师啊，我是一个饭店的厨师啊，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那么我现在受洗了，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作为一个饭店里的厨师，我的工作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家想一想。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厨师是我认识的啊，受洗信主以后，不知道你的工作的态度是怎么样来做厨师的。第一，首先在自己的身份上认知，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女，是君尊的祭祀，所以我不是一个普通世界上的人。今天我在这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我的一个饭碗，我们工作从劳苦当中得收入是应该的啊，做生意的人有利润是应该的，但是图暴利是不应该的啊，利用机会去剥削别人是不应该的啊，管理者他们从工人的身上要得一定的利润是应该的，因为他要管理，是吧？但是剥削工人是不应该的啊，工人要付出他该有的劳动是应该的，偷懒是不应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如果你是一个餐馆的厨师，你应该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其实圣经上说创造天地万物的工作神已经做好了，其实不需要我们再这样做了。那么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这样的劳苦原来是为要使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到餐馆里边做厨师这个工作来操练我的生命。操练什么生命呢？首先，上帝爱我们，我们爱上帝，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让我做这份工作。所以这个工作你不能老想到这是老板给我的工作，或者说是我自己的能力找到这个工作，先想到这是神给我的这个机会，让我在这样的工作里边来操练我的生命，来支持我自己的生活，支持我养活我的家庭，是吧？所以这一个机会要知道这是神给我的。 那么工作的能力也是神给我的，神给我一个聪明的头脑，神给我手上有体力，让我能够做工，使我的身体还能够健康，能够做工，所以本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做工。然后呢，在做工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服侍别人的心态，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传道人，一样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工的基本心态是彼此服侍的心态 ，we serve each other， 彼此服侍的心态。所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职分，包括我们的总理，是他用在这个政治总理管理的位分上，他来服侍整个的国民，是吧？一个厨师，他是以做饭来给大家一顿好饭吃，来服侍顾客。那么，顾客也可能是医生，用他的医疗的技术来服侍他的病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牧师是用我从神那里学到的真理的知识来服侍众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关系。所以一个餐馆的这个一位厨师，那么他就是用做饭的方式来服侍众人，是因着神给他的这个职分，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老板的关系，是这个职分是神给我的，所以让我用在这个餐馆里边用做饭的方式来服侍周围的人，所以这一个心态。然后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了，他说无论你做什么要从心里做，要诚诚实实的敬畏上帝，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不仅仅是叫老板看，哦，我这个人很能干，我做得很好，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只是为了讨好顾客，叫为了我们能够赚更多的钱，不是的，而是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在我们做工的这个时候，在我切菜的时候，在我炒菜的时候，在我放进去什么原料，放进去什么调料的时候，有毒的东西不能再放进去了，是吧？不健康的东西不能够再放进去，为了赚钱光把它做得好看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能再做了，因为那个是得罪上帝的事，是不讨神喜悦的事，不是服务众人的事，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把每一个菜做得健康，做得好吃，做得给的量足，跟你收的价钱是相符合，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做给主耶稣吃一样，用这样的心态来做。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这个做寿司的，因为我儿子曾经在他的店里边工作，他就跟我儿子说，他说包寿司的时候要把你的爱包进去，要像包给主耶稣吃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才能够合乎一个基督徒的心态。我说这个就对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做工就是这样的，在任何一个工作的地方我们都是如此。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去做不正当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当的职业，非正当的职业我们不可以做。那么有一些职业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比方说修车，比方说贷款，比方说移民律师，比方说会计，你律师，你要诚实吗？守法吗，非常不容易。在这个时候基督徒要守住自己的诚实，在中国，我前些日子回国，到山东去，农民基督徒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是种花生的，以每年种花生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他说我们这个现在的土地因为水质各方面出了很多问题，所以用正常的方法来种花生，种出来的花生不好，然后呢这个来收花生的人也不爱收我们的花生。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把花生种得好，产量高，能够卖出价钱来，我们必须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比方说用大量的化肥，用过量的杀虫剂农药，这个然后呢还要用一些化学的 这个东西去处理它的表面，这样才会使它饱满好看啊。这个当然它不好吃啊，这个当然它是有毒的。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农民，我们可以这样做吗？他问我这个问题，哇，我好难回答。他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生存不下去啊，因为人不买我们的花生，我们的花生因为没有用这些防腐剂什么东西，很快就会烂掉啊，这个我们就没法生存啊，怎么办？我说只有主有解决的办法，你祷告吧，我也为你祷告。我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你问我你可不可以那样做，我的回答肯定是你不可这样做啊，我们不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生存而让别人不生存啊。我们刚才领受餐领圣餐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让别人生存，甚至于我自己失去生存的机会，这是主给我们做的榜样，是吧？爱在我们的心里，不可以再去伤害别人，为了自己来赚得足够的钱。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说祷告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么你改行吧，种别的东西了。他说种别的东西也不行啊。他说我们的邻居种土豆了，土豆都卖不出去。他说你看那些用那个什么的土豆，人家种一个土豆这么大，他说我们种的土豆只有这么小，怎么种也种不了那么大。我们真的要做那么大，我们也费出多大的代价啊，说我们入不敷出。可是到了时候卖土豆的时候呢，人家比我们卖的价钱还高啊，人家都喜欢买那个，都不买我们的啊，这怎么办？我们确实面对着人生很多的挑战，我自己也很明白，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在世界上做工的人才这样，牧师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讲真理吗？你讲真理很多人不爱听啊，你叫人认罪悔改吗？很多人不爱听啊。这个教会的侍奉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走信心的道路吗？很多人不敢走啊，觉得不应该这样走啊。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挑战，同样的问题，我们向主耶稣忠心吗？我们对圣经忠诚吗？啊，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要求你也要求自己吗？啊，因为当我们在拿圣经来要求你的时候，那么人很自然的就会拿圣经来要求我们，是吧？你叫我们这样做，你自己不这样做吗？啊，所以今天很多牧师很聪明，也不拿圣经要求你，也不拿圣经要求我，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大家在一起组织一个宗教俱乐部算了，啊。所以当我们真实面对神，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有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可以回答大家的，那就是信，相信，用信心来遵守主的道。如果凭我们自己的经验，凭世界上给我们的那些经验，我们肯定会做不下去，是吧？你前些日子有一个主内信主的来跟我讲，他说我们做经济管理这个方面的房屋贷款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向银行撒谎，我们就贷不出钱来。有很多人是贷不出钱来的啊，这个是这个financial broker 啊，这个搞贷款的人啊，因为人人都撒谎啊，怎么办？给我问做律师移民律师的啊，来到这来搞移民，他说凡是找律师的人肯定都是不合格的人，不合格的人那你就要使他合格，是吧？给他开假证明啊，给他讲假故事啊，然后使他符合要求，能这样做吗？啊，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找别人，我的老板就会抄我的鱿鱼啊，老板说这里给我一个 case 让我去做啊，那么这个 case 要求我撒谎，如果不撒谎，他的肯定办不成，他办不成，人家就找别的地方，人家撒谎，人家就办成了，钱赚了，我就白忙活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要不要撒谎？要不要？说的容易啊，真的，这个东西威胁到你的实际收入的时候，很多人做不到。如果你真的没做到，你也不要灰心 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今天来传福音，不是要把大家逼死，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已经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我还说了谎，我还怎么样，我就完了吗？弟兄姊妹，没有完，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失败了，软弱了，又犯罪了，你也不要灰心，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寻求这一位怜悯我们的大祭司，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求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然后我们诚诚实实地寻求他，主啊，我的出路在哪里，求他帮助我们，求他建立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做不到的时候，可能就是做不到，我们与其成于双面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装出一副很好的样子，出去以后，哎呀，拜拜耶稣， 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了，所以礼拜天回来以后忏悔，主啊赦免我，回去该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是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是的，但是他不希望我们继续犯错，也是是的，但是主给我们成长的空间，主给我们成长的空间。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弟兄姊妹也要给对方有成长的空间。如果你周围的人说了谎话，做了错事，失败软弱了，你不要轻易的指责说你还是基督徒啊，你居然能够做这样的事啊，你太不像话，你不要伸这个手指头。请你记得，当你一根手指头面对别人的时候，你三根手指头对我，一根手指头对上帝，其实你做的也不怎么样。所以上帝不让我们在论断的地位上，而让我们在各自的位分里边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面对在挑战，面对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懂得回过头来向上帝来支取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主啊原谅我，饶恕我，帮助我，主啊我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实在胜不过去，我这次又失败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但是我不愿意这样的失败，不甘心这样的失败，我也不愿意过一种两面人，就是永远过这种两面人，我也不愿意用宗教来麻醉我，主啊我虽然不行你行。所以在我们实际的工作的里面，我们存着诚实的心做的时候，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啊。比方说你是一个厨师，你觉得这个菜要这样做，老板说你这样做赚不到我足够做的钱，你必须要那样做，这时候面对着冲突你怎么办呢？你听老板的还是听上帝的？你要不然的话你可能被老板炒鱿鱼了，怎么办？弟兄姊妹，这里边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如果我告诉你炒鱿鱼嘛，你信耶稣嘛，你怕什么？这个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实际上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并不那么简单。神恩典的神怜悯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求神给我们有勇气，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信心，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合宜。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了，我们胜不过去，我们说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我现在还是胜不过去，老板既然叫我是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吧，我们怜悯这样的人，怜悯这样的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不该这样做，可是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大家也不要灰心，也不要指责，我们与其指责他，不如帮助他，是吧？如果你真的说你不该这样，那你为他找个工作吧，是吧？那你给他怎么样？你又没有能力帮助他，然后你就指责他，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与爱哭的人同哭，其实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很难过，主啊我不想这样做，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信心不足，我又这样做了。我们与其指责他的时候，我们不如与他同哭，主啊他现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的弟兄出不来，对吧？他信心软弱，他面对挑战他不行，主啊求你兼顾他，或者你给他换一个老板，或者求你给他改变一个工作环境，或者叫这个老板能够理解他，让老板也信耶稣算等等，反正你为他祷告，帮助他， 但是不要轻易的指责他。什么时候人需要被指责呢？就是当他这样做，他还觉得他自己对，他还觉得他自己还跟别人讲，你看今天我骗了人的钱，我又赚多少钱，哎，你也骗，我告诉你怎么着，这种人要指责他。那因为他是甘心活在罪中啊，那些不甘心活在罪中的，在工作的里边有很大的挑战压力，自己的生命很软弱的，这时候需要的是我们的怜悯，需要的是我们的支持，需要的是我们的帮助。那么这样的原则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有几件事要达到我们该做的。在工作的里边，我们学习承担责任，一个人要承担责任，在家里边承担责任，在社会上承担责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责任也随之增加。所以在工作当中，第一件事情，学习承担责任；第二件事情，学习工作的技能。在学习工作技能的里边，我们慢慢认识上帝的真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规则，每一样工作都是有规则的。那么这一些规则都是上帝所命定的真理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学习操练认识啊，使我们在工作的技能上逐渐的成熟。然后呢，在工作的里边把握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角色的认知。在角色里边来做事情，思考问题。在家里边，你是丈夫吗？把握丈夫的角色。是妻子吗？把握妻子的角色。是孩子吗？知道孩子是怎么回事。所以在一个家里边，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与你的角色很重要。那么在工作单位上，你是老板吗？是老板的角色。是工头吗？是工头的角色。是工人吗？是工人的角色。所以任何人都有一个角色。所以认知自己的角色，守住自己的位分很重要啊。这个呢，是我们建立团队、建立关系的基础。所以你跟周围的人建立什么关系啊，与你对角色的认知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从此我们也操练，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我们是什么角色，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是什么角色，人跟上帝、跟他人、跟物质、跟动物我们是什么角色。是认知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环境里边来操练认知自己的角色。那么当认知角色的时候，就知道几件事情。第一，知道使命感，就是你这个角色里边赋予你什么使命。你要认知你的角色的同时，认知你的使命，然后在你的使命上忠心。你不要轻易越过你的角色啊，不该你管的事儿，你不要轻易的去管啊。这个对角色的认知，然后对使命的认知，然后呢，在这里边操练忠诚啊。在这里边说了，你们要心里诚实敬畏主啊，诚诚实实的守住自己的角色。然后呢，操练合作啊，这个接纳别人，认同别人啊，这个你的态度啊，你的主动啊，等等这些的问题。最后呢，操练节制啊，任何人都是有限，上帝把我们坐在有限里边，不要成为工作狂啊，也不要懒惰啊，所以这个中间要有一个平衡。那家庭生活、工作，我们要有一个角色，对吧？你在家里边，你是一个以什么角色的人啊？在工厂什么角色的人？在这个教会是什么角色的人啊？你要懂得整个这里边的平衡。那么这里边的平衡需要我们这个真理上的一个约束啊。到了不该赚的那部分钱了，就不赚，到明天再赚。啊，今天你不要觉得我多干一个小时，我多赚一个小时钱，那个就可能有一点贪婪了啊，过度的支取你的身体了，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学习节制，那么这样呢，我们在整个平衡的关系里边，健康的心态里边，我们在这里边生命操练成熟，在我们生命不断成熟的过程里边，上帝会给我们不同的呼召，给我们不同的使命，最终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 有遗憾啊，这样我们整个的工作就会对我们产生正面的果效。那么用这样已经将近一个小时啊的时间来讲整个工作态度啊，工作的怎么工作法的这个规正的信息呢，是不容易讲清楚的。那么但愿我们这样用举例啊，用道理来说明一下呢，使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慕道的朋友啊，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工作观，从目的上、原则上各个方面，我们来积极乐观的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下边呢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也为大家来做一个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啊，使我们在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出教会的时候啊，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支持。天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啊，在今天上午这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纪念你对我们的大爱和对我们的吩咐。主啊，借着使徒保罗写给教会的信，主啊，也再一次使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生命当用什么原则来工作。主，我们实际的工作里边一定有很多的挑战，主啊，这时候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你自己所拣选的人同在。主啊，你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诚实的心、智慧的心、爱心，主啊，同时也给我们有信心、有忍耐，主啊，有勇敢，让我们在所有的工作的里面能够操练我们的生命，同时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为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